他的背景没有讲得很清楚啊，为什么有这句话啊？那是第一次他这个先知来到百姓当中，是因为啊百姓没有啊，就是继续的建这个圣殿了啊，他们啊因为遇到困难啊，他们就停顿下来，所以上帝隔了啊大概16年就啊差派哈该去啊，让啊哈该来激励他们啊，不要只是体贴自己啊，就是生活啊、房屋啊啊这些的需要啊，应该专注在啊就是圣殿内，或者说属灵的事了啊，就是啊基督的这个救恩上面。好了，他们开始工作了，所以第一章最后一节就说他们可工作了。等过了不到啊一个月的时间，先知又来了啊，7月21日啊，先知又来了。啊，这一次来呢，百姓又遇到问题啊，又停工了。但这一次百姓停下来的原因不是第一次了啊，不是他们又跑回去是忙自己的事，他们是愿意做啊，他们也想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顺服啊上帝啊给他们最好的安排。但是当他们愿意这样子做的时候呢，他们又遇到另外一个困难，也是撒旦的。啊，通常啊，啊，另外一种诡计啊，啊，就是他对于那些啊，好像啊，主耶稣基督这样啊，他先用吃啊喝啊，那，啊，告诉耶稣说，哎，吃喝吧，那，啊，就你的爸没给你吃，我叫你吃哈，啊，我就建议你啊，吩咐这石头变饼来吃吧。人这关过了，人第二关呢，撒旦又来，但是这一次不是叫你吃喝了，啊，他是叫基督，啊，就是，啊，用一些圣经的经文啊，叫他从啊殿上面跳下来，啊，说，哎，上帝会帮你的，会保护你的，啊，但这个哈该也是有3次啊，啊，当然不完全一样。但毕竟呢，你看的时候，你大概就明白有这样的类似的，你说类比了哈，就是试探的这种种类啊。所以第二个试探是撒旦用圣经的话了啊，如果不能够骗他们去贪爱世界，他们一定要侍奉神，这样就用更高的标准来打击他们，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能够做什么呢？你们也是哈，贫穷的人啊，你们想要建殿吗？不可能吧，啊，你们想做这些东西能够就是达到神的要求吗？差太远了。所以这些人，他们被二者试探之后啊，你就放弃工作了，啊，因为他们不是体贴自己生活的需要，而是他们真的看见他们做的圣殿呢。没有一点的辉煌，连当圣殿没有一点的辉煌，他们就感受到上帝没有得到荣耀，说上帝没有使到这个圣殿充满荣耀，那样就是说上帝没有喜悦他们啊，没有与他们和好，就是他的工作不蒙上帝的赐福啊。连其实这应该是一个正当的一个基督徒啊的一种要求了啊，就是盼望啊自己所做的都能够讨神的喜悦嘛，那么啊也是圣经的教导了啊，只是二者呢就趁这个机会啊让这一批啊就是被掳好久的人啊，他们因为已经在外邦很久啦，也没有好好看圣经啊，也没有人教导圣经。他就用一些他们知道的一些片段的这以赛亚以西结的经文来打击他们，说你看以赛亚说过啊，这个殿建起来会辉煌的，而且还会比之前的辉煌，你们看看你们现在做的根本是不可能的，就是先知说啊，就是在眼中看为无有啊，就是根本不能比较了。OK， 所以就这个方式呢，就让他们不要重建，就灰心了，就是到底啊，就是 圣殿归圣殿嘛，就为什么这些人会觉得这殿没有以前的辉煌就要灰心呢？可能我们今天人不会这样想啊，我们会说啊，可能去教会啊，教会可能有弟兄姐妹啊，可能没有这样好的设备啊，这样也不会说让你觉得哦，以前的教会比较祝福，这个教会比较差劲啊。我想今天人可能不会很理解他们当时这种的情绪啊，但其实按历史来看，的确这个差距是很大的啊，就是说第一次的圣殿呢的辉煌啊，跟第二次他们重新建起来也是圣殿啊，尺寸是一样啊，但是那个程度上呢真的很远很远，差得很远啊。当然我没有特别研究啊，但最少从大卫的这个自己说的话，就是如果你们去看这个历代志啊、撒母耳记下，你会看到说几乎啊，就是当时大卫在建这个，就大卫没有建啊，他为他儿子预备材料建圣殿的时候呢，他那个大卫说他为那个圣殿预备的东西啊，特别是黄金啊，几乎是整个地球，可能到现在都是这样啊，整个地球几乎是一半的黄金在耶路撒冷，而且是在圣殿啊，你知道那夸张度是没有办法想象的。大卫说他预备了1000个，就是叫什么啊 ？talents， 他连德，这就是他的用法。但 talents 的这个 unit 啊，这个单位呢，如果用成今天的吨呢、就是公吨来算呢、其实他几乎。我等一下午也会讲啊，不过我就得说一下啊，几乎是今天美国就是一切，就是美国最大的黄金储备啊的一半，因为美国最高也是8000公吨，大卫那边已经有4000公吨了。你想象吗？那个年代3000年前地球没有多少黄金啊，就没有开出来啊，开采没多少黄金，就算开到今天3000年之后，大卫那时放在圣殿的黄金呢，是今天人最多的一半。所以你能够想，当时百姓进到圣殿，真的是银都不算什么，铜也没人看了。OK， 就是遍地都是金啊，就是辉煌到这个地步，是吧？所以你也能够知道为什么巴比伦王啊，就盯着圣殿啊。因为整个地球一般的黄金在耶路撒冷，就在这圣殿上面啊，所以他这个是那些看过圣殿的人呢，他们没有办法啊，就是因为眼前的东西而接受啊，就是差太远了啊。你想他们回归的时候，不可能还有这样的黄金了啊，所以可能根本就没有。金银铜可能都没有，那可能墙就是一般的石头盖起来的啊，我也不知道当时还有什么类似的工具啊，可能用一些木材啊什么啊，但一相比之下，的确是相当失望了。那这失望一方面是对自己了，因为做不到什么，但另外失望也是对上帝，那就是说。上帝没有按照他所应许的让这个殿更辉煌，就是他们没有看见上帝就是像过往一样啊，用他的大能使到列国列邦把许多的金银财宝黄金呢都向大卫来进贡啊。大卫是不开采黄金啊，但是大卫他平息列国，就是他周边有很多国家就把他们打败了然后平息了，就这些仇敌就必须向他来进贡了。 所以你能想象那些黄金是那边来的，啊，就是四面八方的人，啊，都给啊大卫啊黄金，连大卫就把这些黄金放到圣殿去，然后到他儿子更夸张了，所罗门啊，这个黄金更多了，啊，因为那时除了四面八方更远的哈，圣经说，您到这个，这个。我们说索马利亚，今天我中文怎么讲啊？索马利亚是吗？就是可能了啊，就是四八那个那个名字可能是索马利亚了哈。四八的女王也带着各样的宝物来到耶路撒冷，所以当时的确是有这样的一个基础哈，就是他们的圣殿有一个外在的这种辉煌 ，OK， 所以他失望啊，百姓失望了，百姓觉得，一嘛就自己做不了什么啊，二呢，好像上帝也不喜欢他们做的，所以没有给他们像过往这样啊，预备各样的财富啊，来建一个相似的啊，也不一定说要更高，但是最少相似的一个辉煌的圣殿，有没有？所以上帝就派这个哈该来到他们当中，用第二篇的信息啊来激励他们啊。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所以我们继续看现在啊接下来的经文呢，是第四节你们看这个 OK 四到五节啊，有点小字啊，抱歉啊，就打得不够大字，我们来念啊，四到五节，耶和华说：所罗巴伯啊，虽然如此，你当刚强，耶撒塔的儿子大祭司耶稣呀，你也当刚强，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是照着你们出埃及我与你们立约的话，那时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惧怕。他好像没有直接回答他们说，哎，到底这个圣殿有没有黄金啊，我会不会为你预备黄金，没有讲啊，但只是后面有了，只是这一节第一节没有这样讲啊，如果你读到第六节是有提到啊，就是说有针对这个问题来回答他们啊，先知是先解决啊，就是他们的信心的问题，而不是他们看见的问题啊。其实就激励他们啊，就是说他们应当，就是虽然如此，就眼前看到的是很，就是很卑贱的事啊，就是很就是不辉煌的事，但是他仍然说你们当啊，就是刚强。你们还是要坚定啊，刚才就是说不要摇动啊，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我与你同在，所以上帝给的答案呢是说，你为什么灰心呢？如果我都应许，或是我已经宣告说我与你们同在，为什么你们要灰心说我不喜悦啊你们做的事，是吧？这个可能是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啊，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做东西来换取神的同在，还是神的同在我们才能够做东西嘛？当然如果你是第一个想法的话就很难了，你总是要做一点这个那个的啊，你要看神的脸色啊，高不高兴啊，高兴啊，哇，这个东西就算是可以了啊，但圣经是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做什么的。如果神不同在，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就算你做了，上帝也不会悦纳啊，所以不可能是我们做了连才换取神喜欢来住啊，就是神觉得哎这场子不错啊，我就搬过来耶路撒冷住，不需要，而是因为上帝选择住在这里，所以你们才为他造一个圣殿了啊。所以第一个答案就是说，为什么要在意这个过去的这些就是大卫啊，那是建的殿，但我们说大卫是所罗门，主要是大卫预备的，所罗门把它盖起来而已啊，之后所罗门赚的钱呢自己花了，那也不该圣殿，他盖更大的 的王宫啊，这样啊，所以我们还是可以说圣殿是大卫做的了啊。那就是为什么要在意古代啊，大卫的殿比现在的殿辉煌呢？难道这很重要吗？啊，最关键的不是因为圣殿里面有耶和华同在嘛？你们忘记了吗？这是叫耶和华的殿呢、啊。那、这不是博物馆。我是博物馆不一样啊，博物馆的确要搞得很吸引人啊，才像样啊，如果是神的家，重点就是神住在里头嘛。我在马来西亚，我住的我的就是我的老家啊，我老家，我没有老家啊，我出生的地方啊，但就是。一个小城啊，也不是现在蛮大的啊，就是叫巴生啊，你知道，可能你们不熟马来西亚的城市不知道，它那名叫巴生啊，它是一个港口城啊，不过发展到现在已经是一个大城市了。连这个巴生呢，它原来它的主要的功能呢、它是王城，就是它是王的，有一个王宫在我们那边啊，在我们那个城里面。OK， 它叫王城了、都看到啊，那王宫就在一个山的旁边、很漂亮的一个地方。OK， 远远看啊都不能进去了。OK， 只是呢，王没有来过的。可能你们觉得奇怪，我们为什么没有王？马来西亚有的啊，然后马来西亚是君主立宪的国家，意思说我们有13个王。我们叫苏丹啊，那他们轮流啊，每几年，然后应该是5年嘛，就这个做王，连过了几年又那个，所以每个州啊，那的苏丹轮流做王啊，连建在不同地方的建王宫啊，我们那边有一个王宫啊，只是我们那王宫呢没有光环，为什么？因为王没有来的，我印象中他从来没来过。因为他自己比较常住的是另外一个城，也不是太远了啊。另外一个城啊，那个城市啊，他就常在那里，他不会过来这里。所以这个王宫建得很漂亮，就天天草啊树啊都弄得很美，但是没有来，他没有来住的。对，你想一下，如果百姓弄一个比大卫更辉煌的殿，但耶和华没有在。这岂不是更大的悲伤吗？当然对人来说是很兴奋啊，我们做了一个伟大的功啊，这竟然把那么辉煌的东西弄起来啊，觉得很有成就。但如果没有上帝说我住在这里，或者我同在，这个殿就是博物馆了啊，或是像我那个城的那个王宫，连博物馆都不是啊，因为不能进去的啊，一点意义都没有啊。OK， 所以第一点就是他们好像忽略了一个事实，就是这是神的殿，不是他们的，或是他们的什么纪念碑啊之类。所以为什么如果上帝应许要住在里头，他们还要就是要在意啊，就是撒旦的这种试探，好像。上帝不能帮助他们，或者上帝自己也做不到什么啊，当然这是第一点了啊。有时候我们的灰心啊不是很合理的，就是我们觉得很多东西好像不按心意发展，我们就灰心嘛。但其实不合理，是因为如果是上帝这样子吩咐，我们如果真的是在意上帝的话，连那个灰心就没有道理了。他肯定是魔鬼撒旦，就是在我们就是想法啊，或者有时候我们理解不准确的时候啊，他就建议我们做的这样的一种决定了啊。好了，所以先是重复讲啊，这个耶沙塔的儿子这个所罗巴伯啊，那呢还有这个哎，不是，说话不是耶沙塔的儿子啊，耶沙塔儿子是大祭司啊，就是耶稣亚啊，人都点名啊，这两个领袖啊，重复的话说要刚强，要做工， 因为我与你们同在，啊，就不需要再惧怕。你说二者各样的试探，也是告诉你们说我不在嘛，但是我在啊，我不需要你们请我来嘛，啊，所以我在，我不嫌弃这个殿不辉煌，因为我在。OK， 所以上帝住在我们当中，特别他用上帝的灵啊。所以不要再说旧约没有圣灵了，很多人说啊，只有新约啊，圣灵才降下来啊，三位一体啊，所以旧约是圣父的年代啊，新约是圣子啊，现在是圣灵的年代，啊，这个几乎就是说啊，凡是天这个教堂里面有玛利亚的，就是天主教堂，几乎是这种肤浅到这样了啊，那你不知道今天有很多刚建的。天主教堂里面你也不容易找到玛利亚，啊，他们懂啊，我们老这样批评他们，他也不跟你摆在门口了，啊，没有那么简单啊，啊，就是圣灵三位一体上永远都没有分开嘛，啊，所以旧约遍布啊，神的灵的工作是到处看到，只要圣经应许说我与你同在啦，或是说我加力量给你，这种用词就是圣灵啊，这个我就是圣灵啊。你说不是圣父吗？就是三位一体嘛啊，就是凡是工作的，凡是就是介入的、参与的，都是神的灵啊。啊，父是代表那个圣父，是代表那个啊不被人看见的那个至高者的。所以当上帝参与我们那个工作的时候，他仍然还是那个不变至高的那一位，这就是我们信仰里头的上帝的特点呢，啊，是其他宗教讲的神没办法了，他们的神一下凡，他们的天上就没有了，好像清朝的我也忘了是谁啊，乾隆还是谁啊，不是老跑到民间去吃东西啊，如果有一天他跑到民间吃东西，吃坏肚子死在那里。的确啊，王宫是没有王了，因为王跑出来了，就是他只能选择在外面或在里面，他不能两个地方都在嘛，虽然象征是啊，人家还以为王宫还就是王还住在里头，但其实他都跑出来了。三位一体上帝不是这样的，不是他跑出来啊，他不需要跑出来，他充满万有啊，所以他的灵在地上。以我们亲近的时候，他仍然还是那位在天上至高隐藏就是万有的主，所以圣父圣子圣灵一直都是这样子的啊。所以如果你理解三位一体的经文，你看这里他特别说我的灵在你们中间不要惧怕，就很恰当了啊。他特别用灵来表达上帝的能力在他们的里面，而不是说这灵不是指能力啊，但有时候圣灵做工很多方法啊，他可以感动你，他可以各样啊，他可以赐你平安啊，他可以成就你的工作啊，就是圣灵就是上帝自己了，啊，OK， 但是很多经文呢说上帝的大能其实是用灵来讲的啊，所以它只是一个方向啊，就是说灵就是可以是指神的能力，但是不是指说能力就是灵啊。OK， 就是说你不能一看到圣灵不是位格，它只是一种力量啊，这个是错的啊，那这是耶和华见证人讲的啊，只是我们明白它是一个方向是可能的啊，所以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好牧人啊，今天下午要看的啊，诗篇23篇，但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啊。你说，哎，这是圣父啊，新约了啊，他老爸退休了，才叫他儿子啊。连新约耶稣说我是好牧人，你看啊，爸爸不干了，就要儿子来干。你就要明白嘛，就新约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就表示说旧约大卫讲的耶和华就指耶稣了。因为他耶稣是永远那个牧者嘛，就管你的，所以他是一个方向的。对，耶稣是好牧人，但是不是说牧人就是耶稣啊？ 牧人可以很多种牧人啊，啊，不是每个牧人都是耶稣，但是耶稣是牧人啊，是他教会的牧人。你们大家明白这个逻辑啊？啊，所以讲到能力呢，讲到圣灵呢，它是一个可能一个方向的解释啊。所以这里就说，是指到上帝的能力在他们当中啊彰显，坚固他们的心，所以他们不需要啊惧怕啊撒旦的一些试探跟指控啊。OK， 所以我们最大的安慰呢，其实就是神的同在啊，而不是工作的果效啊。因为工作再有果效，我们都可能会有保留啊，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果效会多久啊。你看到哇，很高兴哦，一些的聚会有很多的人来参加啊，当然这不是坏事 啊。如果有很多人来，当然是很高兴。但是比较侍奉主久的人就会有一个担心，就是说会多久啊？下礼拜还有吗？在一个月之后这些人还来吗？你会问这个事心里啦啊，的确不是过分的，因为这是经验告诉我们的嘛啊，就是可以有很好的现象，我们可以很高兴，但是我们啊却是不能够掌握啊，他是不是能够永永远远都结果能够持守，对不对？所以果效本身呢，其实不一定会让人很放心，就算有好果效，而是上帝喜悦我们才会放心。就是你做一件事情啊，你感受到上帝的喜悦，你怎么知道上帝喜悦？就上帝跟你在啊，你不用想的啦，如果上帝不喜欢你，他肯定不会跟你在，就好像你不喜欢一个人，你不会跟他在一起的。哦，你想到他的讨厌，你跑都来不及。如果上帝说他跟你同在，他愿意与我们同在，其实已经表达了一切了，就是他喜悦我们，悦纳我们啊，他也愿意帮助我们啊。所以当之前啊，先知已经应许说耶和华说他要住在你们当中，其实这就是一切的答案了。他们就不需要再被恶者啊来搅扰，好像他们不够好，不配做这个工作。OK， 所以侍奉上帝并不是刚好前面说啊，不是因为你做好了，你来请他来欣赏。OK， 上帝没有要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去做任何的东西，他呼召我们做事的时候呢。就是因为他愿意在我们里头赐下能力，赐下力量去成就因为也只有上帝的功本身啊，上帝做的功啊，才能够被上帝所悦纳。人的工作不能够得到上帝的悦纳啊，所以这个方式是独一的啊，就是说从旧约到新约，凡是上帝喜悦的工作呢，都是上帝在人里面，就圣灵啊，在人里面借着人的身体，借着人的心灵去做成的。所以做完了，神悦纳，是因为上帝悦纳自己做的，因为也只有上帝自己做的事，才称得上上帝来接受的，才是完美的嘛，对吧？所以侍奉神的人没有一个可能性是按血气啊，按自己的本领啊，按自己的知识啊，你这样做，你可以做给另外一个人来欣赏、来惊讶、来接受，但对上帝来说呢，那个元素是必须要有他的元素在里面。你们可以明白吗？好像一些老师啊，就是他，好像我记得我以前我有一个钢琴老师啊，我也是蛮多钢琴老师换过啊，因为不是很努力啊，所以但我记得我有一个钢琴老师，他对我很好了，他已经是很出名很出名啊，连他又是收费特贵的啊，因为他是英国回来的，连。我们都笑他说他是用英镑收钱，就是他的那个学费比人家贵四倍的三四倍，连 大概是马币跟英镑的比率啊，我们就说，哎，这个老师这样贵，就是因为他用英镑来收。好了，他是一个教会背景的人，他就认识我们啦，因为我爸是牧师啊，所以他全家的就是姐妹都是交情的啊，连他是最小的，连我是先被他的大姐教，大姐受不了了，把我丢给二姐。而且家家受不了丢给三姐，最后呢就丢给他啊，他是最小的嘛，但是这么多姐姐里面他最凶的，如果他是今天的人他一定被告的，他拿尺敲你的手指的，很痛的，因为我弹你的懒惰呢，手就扁了嘛，他一敲你就整个跳起来，很痛啊，不过那是不能告的，没办法，有时候会骂你啊，会讲你啊，不过他就从来没有把我，可能他也没有更小的妹妹了，所以他就留着我啊，一直都留着我了，没有把我送出去啊，然后我就一直跟他学啦，但是他收费他不收费的啊，就是他对我罢了了，他就不收费，那可能是因为知道我是牧师的孩子啊，然后他就教每次啊，有时不得空啊，他就啊隔几天他又把我教回来，这样好了，就过了很久啊，连每次有时什么表演啊，其实他很多很多学生，连读到就是从第一集啊，就我们是英国制度的第一集到第八集，第八最后啊，连开始就很多很多同学一起学，连到了后面呢就越来越少人了，因为很多就淘汰了啊，来，但是我还在啊，也到了最后一集的时候呢，全班三十几个都是女生，我一个男的，没有男生了、啊、所以他每次欺负我就哎，拿桌子叫我拿，拿椅子叫我拿，啊，也习惯了，就每个女生都觉得嗯，这边有一个男生就全部叫我做了啊，所以每次我是这种角色啊，就是帮他弄一些这些桌子啊椅子啊啊，连一谈呢他就每次笑我啊，说这个不好啦啊，在墙上贴一张纸说我看会一定不及格的是谁，我是第一个啊，就名字放在上面了，给大家笑这样，但他还是私下是对我很好啦，就是愿意教什么好了，不讲这个故事了，主要我要说的是后来当然啊，我就当然也就好好学了啊，当然没有说很完美啦，我的结论是说他是很出名，连他常常会指点什么，但他有一个特点呢、啊，或是说我认为啊，特点，或是这是人本性的东西啊，就是他很介意，就是他跟我讲过的东西，好像他说这首歌啊，你这样弹，每个人都这样弹，他开给我听，你看，我认为呢要这样弹，连他跟我说这里是大神，这里要跳啊，这里他给我一个表达。因为他很重视的，所以每次我弹呢，如果我能够就是表达他，就是我的这个 performance， 我的这个表演里面呢有他的记号，他就高兴了。你明白吗？那我当然我们可能觉得很平常，其实这个就是这我要说的意思哈、啊，就是你如果你很会弹。你弹一个曲子啊、哦，你弹完，哎，但是对这个名师来说，哎，他找不到记号，他看，他说，哎，听完了，该大声的不大声，该小声的又很大声啊，或者说你的表达完全是，可能你的曲子是很快乐的，他认为这曲子是很忧伤的，完全不是他的这种认知啊，连他就不接受了，就算你弹的再好，你是朗朗，可能他也不接受。就是因为他有他的独特嘛，他是聪明的老师嘛，啊，他不会说啊，因为你比他厉害什么，但他要求他的学生每一个学生都要表达他，啊，你说自我也可以随便啊，总之这就是聪明的人是这样的哈、啊。好了，当然我刚才讲，就是说我就因为这样吃了很多苦啊，因为每次他要我大声，我又没有啊，我人家就常在很多人面前笑我啊，说你看一定不及格的啦什么，但其实后来我是及格了，所以我一考完我及格了，我去他的学校啊，他说怎么样，我说过了，我就把那张纸拿下来，把我的名字撕掉，我说好了，第一名不及格的不是我啊，贴回去， 好吧 ，Anyway， 我就是你如果明白我讲什么，这也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我们如果做任何事情，我们在地上啊，我们想要侍奉神，想要讨神喜悦呢，我们的东西里面要有上帝的特点，要有上帝的记号。其实这怎么可能呢？我们是人嘛，对不对？我们不可能有神的那种完美在里面的，除非是神自己做的嘛。就上帝在你的里头，用我们这些有限的人做了他自己的工作。所以说回来就是建殿了，虽然他们的殿很破烂啊，没有名贵，也没有高贵的装饰啊，但是因为耶和华在他们里面做，所以就蒙悦纳了。所以他们其实不需要忧愁这件事情啊，好像自己要求更高的东西，好像自己有一种完美的向往啊。哎，我下面是一个啊，一个 comment 啊，就是你们看纸上有写啊，就是这个是天主教的啊，不过也可能是很多人的假设啊。他就说英文字啊，就说 responsibility imply ability 啊，他的一个意思就是说，如果上帝赐下的律法要求是那样完美，但律法是完美的啊。他说既然如果上帝要求完美，就表示呢我们人是可以做到完美。你们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在天主教的世界里面呢，他们相信人是可以成圣的，所以他们会去做修道师，他们会去，就是他们会所谓有圣职人员的这种观念啊，因为他们有一种等级的分别嘛，他认为某一些人会比某一些人更加神圣的。OK， 就是因为你是天天碰那些圣饼啊、圣酒啊，你天天是在教堂，所以你就比老百姓更神圣。连有一种人呢，他又不嫁不娶啊，他就更神圣了。连有一种人呢，他住在森林里面，天天祷告唱诗，他就更神圣了。所以他们一直往这个方向走啊，用苦行来对自己，好像自己想到不好的东西啊，就用鞭子打自己，抽自己的背。所以古代他们有苦行的这种修炼啊，很多的这种修道士啊，他们的背都是伤痕累累的啊，也不是被人虐待啊，是自己打自己的。因为他们想用这种痛苦使自己不去犯罪，不去想不好的东西啊。他们也常在修道里面说看到鬼啊什么的，当然你讲奇怪啊，为什么鬼老跑到修道里去啊？哎，几乎这都是上当啊！那魔鬼就喜欢玩这些人啊！哎，你想神圣啊？好啊，我就让你知道，你就差一点了。一直就当他们觉得自己够完美了啊，今天早上啊已经灵修八个小时了啊，祷告七个小时，我也不懂一天他们几个小时。总之，他觉得完美了，今天做完了，连在睡觉之前呢，撒旦就给了他们一个不好的想法，连他们又觉得垮了。今天完蛋了啊，又掉到地狱去了，又打自己又什么什么，好了，撒旦说够了啊，明天再来，还苦苦的做完半天了，然后又给他一个试探一下，让他想到一些不好的东西，又跌下去了，就是这样子捉弄他们了。 OK， 所以修道是苦的不得了啊。 OK， 可能连一个农夫都不如啊，农夫高高兴兴的，二者也懒得理他，说哎，你只懂得种田呢，不管你。但就是中世纪的这些人，他们基于这个假设，当然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就是说如果上帝的律法要求我们完美，就表示我们一定可以做到，不然上帝的律法就白，就是他的意，这个设这个要求就没有意义了嘛。所以他们就鼓吹啊，人要用很多的方式来达成。但是其实这个并不是上帝的意思，在世间里头圣经也讲得很清楚啊，就是活在地上的时候的确是没有人能够达成上帝的要求。律法的完美呢，其实是让我们就是保证了，向我们保证基督是完美的，而不是让我们保证我们可以完美， 但我们将来完美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了。但律法的就是律法是指基督的嘛，所以你们也听过这个话啊，就是罗马书讲。所以呢，律法之所以完美，不是讲人呢、啊，是讲耶稣是完美的。连我们犯罪之后的人呢，如果我们在基督的里面，当然有一天，因为基督是完美的，我们也能够成为完美的人。但从来都不是说因为有这么高的要求，就表示你一定是可以做到的。可以吗？啊，所以这个就表示说，我们应该对自身的能力啊、状况啊，是消极的，啊，几乎不需要啊，像这个世界的，然后昨天我们团契也讲到人论啊，就有一种世间的啊，常常父母也会这样讲啊，就是说啊，可能是妻子会抱怨丈夫啊，说啊老骂孩子啊，啊没有鼓励一下啊。当然我也常被人说啊，有人说我啊你老批评人啊，讲到都多点鼓励吗，那会有都灰心了都走了啊。他说是啊是啊 ,OK,OK, 啊弟兄姐妹啊你们是最好的，不过呢啊每次都有这种话了，当然我是不讲啊，但是我说你都会听到，我们好像都习惯了，就觉得说要骂人之前先要称赞一番，称赞了一番之后才说但是，后面就啪啪啪啪就批评了。就让这个人好像觉得说啊，虽然他不好，但是他还有一点不错的，就不会太失望了，是吧？就要找一些芝麻绿豆的啊，就啊，你其实你的锅还不错啊，那你煮饭的姿势也不错，只是食物不能吃啊，哎呀，不能吃就算了，还姿势很好有什么用啊？是模是样有什么用没用？那总是你要给一点称赞。你就发现圣经就一点都没有这样的东西啊！当上帝责备以色列人的时候，从来没有说啊，你们犯罪犯罪犯，不过啊，你们还是值得称赞的。你找不到这样的经文呢。圣经没有要我们说哦，哎，你里头还有一点好东西啦啊！虽然呢，你违背了律法，圣经好像是一边就是说完全坏，坏到底，一无是处。无可药救，你说哇，这样不是很绝望吗？没有啊，你的希望不是自己吗？因为上帝说，你虽然最坏，但我爱你；你最糟，我救你，我要救你。所以你的希望是因为上帝，而不是因为自己还有一点小东西，你可以靠那个努力能够把这小东西变成大东西，没有的。可以吗？所以世界的人是会这样说，是因为按人能力来说啊，你说考试不及格啊，给老师责备一下啊，不过老师说哦还有30分啊，还可以啦，努力一点就过关了 啊总是你还有点底嘛。那在上帝眼中不及格就是没有了，就是全部都不行。但我们不需要失望或是灰心，是因为上帝还爱你吗？你没有是应该的，因为亚当堕落了。所以这种的正面啊，我们说这种的所谓所谓鼓励了 啊才是事实了啊，才是正当。也说我们在属灵上，我们不能够老对自己有一点点的保留，说虽然不好，但是好像自己信主也够久啦，自己有这样那样那样啦，觉得还可以啊。如果你常这样想，你就不会长大了，你就是那种一直我们说一直赖在那里啊，就是觉得自己还不错的人啊，跟别人比一下觉得自己还可以。我们是完全没有东西的，事实已经证明了，没有一无是处的，只是我们的宝贵就是因为上帝还爱我们，特别爱我们而拣选我。你的希望在上面，不是因为你有任何还有保留的好处，好吗？所以如果明白这一点呢，就是当时上帝就告诉他们说，我选择住在你们当中，不是因为你们的殿辉煌，是因为我自己的约，我跟你们的列祖所说过的话啊。 OK, 所以我们来看到他下一段话，我时间差不多啊。 他就提到那个旧约的时候啊，你们那字很小啊，不过刚才读过了哈、啊，就是说，我住在你们当中，是照着出埃及与你们立约的话，就是那个最古老的故事啊，就是出埃及记所说的啊。如果你们看出埃及记，你们会明白啊，就是上帝以色列人的开始啊，就是这个民族的开始，就在那一刻，因为在出埃及之前呢，以色列人不成子民，也不成为当然上帝已经跟雅各说好了啊，就亚伯拉罕雅各都说好，但是对这个整个民族来说呢，他们好像与上帝是没有关系的，直到把他们招出来到这个西乃山下，上帝颁布律法，颁布律法的意思就是上帝好像以他们就是立了一个约，这样就是律法下来说守吗，你们守我就守啊，就上帝说我这边呢我就做你的神，你们守就表示你们做我的子民，所以当时在山下的人都是守啊守啊守，因为他们怕，他们看到上帝的这个威严啊，哎那他们都说啊，说什么都做啊啊，指耶和华你是神，我们什么都做。所以这个西乃山下呢，这个神跟子民的这个约就定了。只是说以色列人从今以后就一直毁约啊，你们看下去，他们讲守是守啊，过后就开始做这个做那个。所以上帝每次追究他们嘛，就是从哪里开始啊？就是从西乃山下那一刻。因为在之前他们在埃及其实也拜偶像啊，也做别的不该做的事的啊，吃不洁之物啊啊，也随从一些，当然没有说全部啊，因为他们也算是跟埃及人是分开住的，但是其实有很多拜金牛犊啊这种坏习惯呢 啊都是带出来的嘛，不然他们在旷野也不会这样做啊，或者是他们进到迦南地也不会那样做，其实这种坏事都是在埃及学会的啊，就进到迦南地才跟当地的人一起做而已嘛，所以其实上帝没有审判他们之前在埃及做的事，是因为那时还没有立约、okay? 上帝看他们好像一个野孩子啊，在草地上面滚啊玩啊，满身都是泥啊，好像没有父母一样啊，就在那边啊脏脏的啊，上帝看着这些人也没什么好追究的嘛，你知道呢说啊我收你做孩子好吗，他们说好啊好啊啊，但你要听我的话哦啊，可以可以可以 ,OK, 就跟他带回家洗澡换衣服啊啊，把他弄成是一个王子了。那转个头又跑去玩泥沙了，把他搞到身上，所以每次呢就进来就鞭打他了，就责备他，但是没有赶他走啊啊，又给他吃给他学习给他最好的老师，只是他老跑出去啊去滚泥沙去，所以这就是那个关系的开始，是在上帝收他们做子民的那一刻，所以每次讲呢都要回到那里啊，回到西乃山下出埃及的这件事，所以先生也没有特别在讲说那时立约的内容啊，只是提一下，就是说我是照着出埃及的时候说的啊，因为在出埃及的那个时刻啊，他们什么都不是，你们能想吗？他们从埃及出来，他们什么都不是啊，真的是奴隶，钱也没有，那是哪人家的啊？啊，什么都没有，文化什么都没有。OK, 上帝说我收你们的时候，你们什么都不是。你们在意什么？那时我都不嫌弃你们同在啊，然后跟你们立约嘛，我愿意住在你们当中啊。这个恩典好像全员这样，就是从那一刻开始，他就没有停了。我都决定就是要就是无穷尽的来爱这些子民。因为上帝知道他们是谁嘛，他们会怎么做的哈、啊？但如果上帝已经决定用约来决定说我不丢弃他们这些就是不听话的人呢、啊？为什么今天你们还怀疑自己好像做不够好？ 你本来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我都看上你了，你现在觉得你做不够好我会丢弃你，头脑有问题吗？你怎么想啊？你忘了吗？你从来都不是全地球最出名的百姓，或是最出色的百姓，才被我选上啊！这是犹太人自己讲自己啊，自己称赞自己 IQ 特高啊。犹太人老说自己啊，民族是啊天才最多啊，诺贝尔奖，当然诺贝尔里面的陪审团里面有很多犹太人啊，所以当然是犹太人拿奖最多了，没话讲啊。总之，不是的。啊，不是因为他们又是，这个不是我说的啊，也不是我贬低犹太人，你自己看，摩西就说的，摩西说你们不是你们最好，你们也人也最少，你们也不是最富有的，但耶和华就刻意爱你们，你们是一无所有的。但从那时之后呢，人为什么要依靠自己？是因为很多时候人开始骄傲起来嘛，觉得我是圣民，其他人是百姓，就是外邦人嘛，啊，所以我们是有东西的啊，我们是有割礼，我们是有这样有那样的，所以我们是配得做神子女。我们忘了，其实我们本来什么都不是的，所以从来都是上帝爱我们，从来都不是因为我们有东西，完全是因为他主动的啊，他以我们立约嘛。啊，所以简单来说啊，就是当时出埃及的时候，上帝已经应许要做救赎主。如果上帝要救他们，要做他们永远的父啊，就是做他们的神，就不会离开，就不会因为啊，他们因为这个圣殿做的不好啊，不讨他喜悦就离开啊。当然，这最后的救赎不是只是出埃及一次了啊，它是一个预表。这个最终的救赎当然是在现在这些哈该书的百姓的以后啊，就是基督啊，在基督里头，上帝要真的完成啊他应许的那个拯救啊，就是救他们不是脱离地上的权势啊，救他们脱离最大的仇敌，就是恶者啊，就是罪啊，就是审判。所以这个他们一点都不需要灰心，就是这个事还没有成就嘛。你说哦，曾经救了我，可能现在上帝厌烦了，想去救别人了，不要我了。上帝说我还没做完呢，你紧张什么？我还在做，你这个时候还没到啊，你还在预备，我还在热心要救你，你还以为店不够漂亮啊，我就放弃了。还不在啊，不是这个时候啊，所以我们知道，圣殿被要求盖起来，礼仪被要求实行，都是朝一个方向啊，就是基督了啊，就是这些事情都是预表啊，耶稣基督或是他的救恩啊，所以为什么上帝要他们做这个圣殿，根本不是因为圣殿本身，是因为上帝要他们思想啊，仰望。最终的救赎就是耶稣。当然最后犹太人拒绝耶稣，就拒绝上帝了那时就没话讲了，就是说他们自我放弃了所以有很多的犹太人最终我不知道以后怎么样啊，但最早在圣经里头犹太人很多是拒绝的就是教会的第一批是犹太人，当然但是后来很快教会就充满了外邦人了，就犹太人一直都是很少数的，因为多数的犹太人本来都应该是他们做基督徒的，因为他们就是一生都在等候这个救主的嘛，竟然呢他们是最少的反而是充满着四面八方的就是外邦人外邦人都蒙恩了，做了上帝的儿女，是这样。所以最终这些当上帝真的把救恩摆出来做好了给他们他们拒绝，那时就拒绝了上帝自己了就没有办法再说我还在等没有了，一切的工作就到那里而已就是基督就是立约的那个使者，基督就是那个立约的内容，就是他。所以否认之前的东西还有希望呢， 你说不守律法给上帝鞭打，这还有的救啊，因为还没有那个律法的主人还没来嘛。但是到了最后一刻，耶稣基督来了，你再拒绝的话，就表示跟这个约就完全无分，也没有更多的救赎，就那就是一个唯一的救赎。所以说回来，这里就是当时很明显是时间还没到啊，上帝还没有就是给他们好像一个最后的一个所谓要做的选择，跟随或是不跟随。所以他们不需要为着这些事情而觉得好像上帝丢弃他们上帝还是在他的恩约里头会执行他的职分直到他成就为止。 OK， 所以话说回来，就是上帝还是会向他们那列祖讲过的话，他会履行他的职分纵然以色列人常常没有做他们的职分上帝还是会做一直要他们等候这个弥赛亚的来临他们曾经经过这个出埃及就是法老的权势后来他们也经过这个巴比伦波斯的权势上帝都好像把他们都从这个外邦都救了出来，这个是一个预表基督的救恩从恶者撒旦的手中把属他的子民救出来嘛所以如果这已经在他们的历史里头发生，这样他们就应该更加的确信就是他们自己是蒙神所爱的就是说上帝还没有就是丢弃他们因为上帝还是让他们从波斯的这个君王的手下可以回到自己的地方嘛所以他们应该脱离这种消沉的想法觉得好像自己做的东西不能蒙神悦纳因为上帝乐意拯救他们乐意遵守他的恩约也是你说他乐意住在他们当中所以应该努力的继续工作不灰心好吗好我看一下还有吗这里还有是了是我长期可能会讲很久不过我还有三分钟我在这个这短短的我讲完这一章我就停了第六节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虽然这句话没完因为它配合下一节不过我讲一下下个礼拜再接吧他说再不过多时就是说不是现在不用紧张不是现在再过一阵上帝说我要做一件就是空前绝后的事 OK 意思说你们在忍耐你们会看见这个真正的主真正的救恩或是圣殿的主人要来就是震动天地不是真的是地震就是一件就是天地都要震撼的大事所以上帝要他们带着信心盼望就是还在对待这个应许不要灰心因为他还没有完成上帝并没有就是说了没有做好像丢弃了他子民一样也嫌弃他们不会所以这里是要巩固他们的心思了虽然眼前经过很多的苦难回来的时候遇到许多的困难建圣殿也没有什么果效就各样各样消极的事都发生了但是上帝说再等一阵你们就看见我震动天地沧海就是这个事情没有人会不知道的 OK 不要用现在那么简单的一个圣殿的外形来判断上帝没有就是怎么说呢没有实行 先知之前所说的啊，就是先知说圣殿要辉煌了啊，要比人家说没有啊，你看我们弄到半死都没有，就很失望。上帝说不要紧张啊，再过一阵你会看见我说圣殿辉煌是真的。 OK， 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上帝没有否认以赛亚以西结说的话啊，说啊他们两个讲错话了，你们不要管他，不是啊，以赛亚以西结说的都是事实要发生的事啊，只是暂时还没有发生在他们现在手上做的那个工作上啊，这个隐藏的荣耀还没出来，但是在过不多时这个隐藏的辉煌要显露出来啊，这个叫做震动天地了，好吗？啊，他下半节啊，就是，总之是一个结论啊，就是要他们忍耐，啊，上帝要复兴，啊，他自己的教会，当然是我们知道他是在指耶稣了，啊，就是一个旧约跟新约的一个比较啊，啊，不是旧跟新了啊，这个是在指到啊一个律法跟福音的一个对比。其实旧约有很多伟大的救赎啊，过红海，过约旦河，这个经过什么什么旱灾饥荒各样的敌人是吧？耶利哥城什么的。新约呢？没有啊，有一个罢了，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两个给你比啊，你肯定说啊，旧约比较。我们说比较刺激一点了，是吧？因为都是这种自然界的这种神迹嘛，啊，就是啊，又红海分开，哇，没见过啊，啊，太阳啊停在空中，没见过啊，啊，都是这种比较，啊，看来好像比较辉煌嘛，所以百姓的思念就一直留在那个情况，但其实呢，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呢，啊。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最后为我们成就救这个代赎啊，这个神迹更大。虽然在人间呢，既不停海，也不停太阳，什么都没有啊。就是耶稣复活那个早上，那终点还是照走啊，没有说全地停下来啊，没有啊。大家多数人还在睡觉啊，几个妇人去坟墓前。就看见主耶稣复活了，所以多数人是不受影响。OK， 但是这个神迹，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迹，惊动了天地，对，连恶者都失败了。就是撒旦认为基督死了啊，哎，来到我这里了，那，啊，撒旦死了，那他，哎，你看你输了，你死了，你是罪人嘛，你死了，对吗？但是上帝却叫基督从死里复活，就是让基督彻底的证明他胜过了黑暗世界，胜过了死亡。所以基督复活的那天，我们说是撒旦彻底的失败，或是宣告失败。所以在灵界里头，他比红海啊，他比红海就是分红海啊，啊，过约旦河更惊叹啊，他是。震动天地的事，啊，所以这就是先知要他们注意的啊，就是说再等一阵，你们不要看表面啊，这个圣殿一定会辉煌，但它不是用黄金，不是用银子，不是用铜来装饰的。这个圣殿有一件事要发生，就是它的主人要来，就是我的家乡。我那个王宫有一天他主人来了啊，这个王宫就不同了，他不再只是一个空的一个建筑物了，他主人来了，他就比以前任何的时代更辉煌，虽然没有什么装饰了。 OK， 所以这个就是他们应该要领会的啊。连结尾就是希伯来书我们也读过啊，就是以前我们讲的时候有提到十二章，他引用这句话啊，就是我们他说啊，是下面呢，你看经文呢，十二章26节，他说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 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啊。当然这希伯来书就说哈该是说震动天地，你要把它拆开嘛，他说你看到吗，曾经是地，后来是天山，哈该没这样讲啊，不过意思是说在旧约是震动了地，因为有各样伟大的救赎嘛。他说不够，有一天上帝连天都要震动，他指谁啊，他是指耶稣，耶稣来的救赎更辉煌更伟大，连天都震了。当然这个是从属灵上来看的啊，我们主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的确是很卑微的，如果你不你还是用外表，的确你看不见了，你就好像以色列人这样很失望，你觉得哎，又来了一个平常人啊，也不影响什么啊，就是行行神迹啊，死了然后他复活好像也没什么，好像都是很局部的东西啊。的确不是啊，它是震动天的一个事件啊，一个就上帝伟大应许成就的一个事件，好吗？啊，好了啊，终于讲完了这个，好，这个这里才讲到黄金啊，不过下个礼拜讲啊，下礼拜啊，大家凡是想知道到底有没有黄金啊，那我们就欢迎大家下礼拜来收听啊。啊，这不是广播电台了，欢迎你们来参加啊！好了，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啊，可以啊，有机会再次来温习啊，你啊那古旧的应许啊，主，我们今天每个人都经历了啊这伟大的救赎啊，的确不是因为啊我们的眼睛啊看见了什么啊这些超自然的事，然后是因为我们。在灵里面啊，我们经历一个从死里复活啊，被重生啊，被更新的啊，这样的一个救赎，我们感谢你啊，你啊在旧约里头，你为了坚固你的百姓啊，你用许多外在的事物啊来啊坚固他们的心，来提醒他们啊，主啊你啊一直啊用你的话啊，透过先知啊也来提醒他们要等候啊，要忍耐。是的，有时候恶者总是把很多时间缩短很多的试探呢都是要叫我们提前离弃神的话要我们灰心跌倒。但是上帝却差遣先知鼓励他们要在等候那一点的时候当那时候临到上帝你要成就震动天地的事。那就是我们今天教会所经历的福分我们不在乎建筑物，我们也不再数算人的人数但我们知道你已经做成你的功你所拯救的人你所要你所拣选你所要拯救的人最终都必按着你的心意进到你的国度当中。主听我们的祷告也继续带领我们下午有一个好的敬拜奉我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下午再见OK 谢谢。
谢谢。